这个事情呢，这个有神通啊，大概写的就是中国社会上所讲的特异功能。这个特异功能呢，来源有三种。一种呢是与生俱来的，他生下来他就有这个特殊的能力，能够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，或者能够知道过去的事情，未来的事情，有与生俱来的。那么这样的人我们过去曾经见过，也曾经有人问过他们，你的能力会不会失掉，他们说会，年岁稍微大了，接触社会的面广了，这个心里头起了烦恼了，能力就丧失掉了。这个说法与佛在经典里面讲的相应。为什么呢？这种能力是清净心生的，他生下来能保持着清净心，能够不为外面境界污染，他能保持一个时期。如果被外面环境污染了，起了贪嗔痴慢，贪图名闻利养，他这个能力立刻就丧失掉了。这第一种原因。第二种原因呢，佛在楞严经上所说的，是鬼神附在身上。这个在现在的社会非常非常之多，不是他自己的本能，他跟鬼神呢彼此互相利用，当然他跟附身的鬼神决定在过去生中有关系，他在找他，他不找别人啊，都是找这个过去生中有缘的人。那么这个附身的离开了，他的能力马上就丧失了。这桩事情楞严经里面讲的很多，讲得很清楚，诸位可以参考。现在社会上这个有神通的这些人呢，这一类是占绝对大多数。那么他的通确实也很灵验，他要不灵验谁去相信他，可是这个附身的离开之后他的能力立刻丧失了。第三类是修行，在佛家讲的是修定，定能够生神通，你这个定功修到一定的程度，定中有些境界现前。我过去讲经曾经跟诸位报告过，我学佛的时候有个老同参明眼法师，这个人非常诚实，难能可贵也，修行很认真，他跟我在一起，告诉我，你学讲经不错啊，你这个舌头啊，讲焦了，都没有人相信啊。他说我去学神通，如果我学神通，一线神通，别人就相信了。我说不错，你的话也有道理啊，他就到大西跟曲文六啊。去学密，他非常勇敢，3个月之间呢刻10万大头，一般人做不到的，日夜不休息，学了不到一年，他来告诉我， 他跟鬼通了啊，所以这个人是老实人，非常诚实，不会有一句话妄语啊。就是每天晚上啊，下午大概五六点钟，街上就有鬼走路了，他能看得见啊。他说到十点十一点钟时，那个街上鬼好热闹哦，许许多多都出来了啊。早晨天快亮的时候呢，就稀稀落落的就已经没有了。我那时候笑他，你神通没有得了，鬼通得到了啊！但是我看他的气色不好啊，脸上是灰色的啊。这个事情我到台中跟李老师谈过，李老师感觉得很遗憾啊，真正是个好出家人，可惜路走错了啊。我劝他，他不相信，他说我们走两条路，我用神通度众生啊，你去讲经度众生啊。这是转不过来啊，转不过来，李老师就说不必了啊，各有各的因缘啊。他跟我同年，我们算命都说过不了四十五岁，他四十五岁那一年走的啊，走得很好，那确实是往生的啊。他没有病苦，自己觉得身体不舒服，到急这个医院，那是荣民总医院急诊室去挂号，进医院半个小时他就走了，所以他没有病苦啊。这是修持，也算是有一点功夫啊。所以有这种能力的人，在临命终的时候，如果头脑清楚，念佛往生，也决定得生净土。啊，不是说有这种能力人念佛不能往生。啊，这个经典上没有这个说法。啊，能不能往生，就在最后的这一念。啊，所以四十八愿第十八愿呢，啊，那有些人称作本愿。也不是没有道理啊。临命终时最后一念神志清楚啊，这个时候念佛是决定得生啊。但是有这种能力，决定不能拿这个能力啊去做坏事啊，去造业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啊。你有这个能力啊，可以帮助一些有缘人，决定不能够贪图名闻利养啊，决定不能够去害人啊，这个是切记切记啊。所以有很多有这个能力的人呢，他并不显露出来啊，这个是有智慧啊。有这个能力常常这个曝光铺路啊不好啊。所以学佛人最重要的是老实啊。第三个问题，有一些外道的人，他们也口口声声说自己幸福啊，经常到佛堂来啊，念佛的居士烦他们，有些人呢信他们，就这样啊就把道场给搅和了。大部分的居士啊，居士们叫我把他们赶走啊，不准进念佛堂，我应该怎么办啊？你应当先劝导他，要是遵守念佛堂的规矩啊，随到大众在一块共修，我们欢迎啊。佛菩萨普度众生，也不拒绝外道啊。世尊当年在世， 96种外道，跟佛学习，依佛做老师，佛都收容。啊，可见得佛并不拒绝外道。他要是不守念佛堂的规矩，扰乱大众，那这个我们一定要请他出去。啊，不能够破坏大众修行。所以这个不是说他是不是外道我们拒绝，不是，守规矩的人欢迎，不守规矩的人一定请他出去。啊，往年在中国庐山远公大师，这诸位知道啊，远公大师有个好朋友啊，谢灵运居士，啊，这是大文学家了。现在我们很多人这个在学校里念书都念到他的文章啊，啊，他想参加东宁念佛堂，圆公大师拒绝，啊，不欢迎他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习气太重。他没有办法遵守念佛堂的清规呀，啊，习气很重啊，所以大师拒绝他。啊，大师还有一个好朋友，陶渊明。啊，陶渊明很守规矩。啊，你看圆公大师欢迎他到念佛堂，但是陶渊明不肯来，是，欢迎他来，他不肯来。那一个想进来呀，被拒绝，啊，由此可知，啊，能够啊遵守我们大众共修的规矩啊，一律欢迎。啊，这个不论他是不是有神通，是不是外道，啊，外道我们也要戒引他，也要帮助他，啊，这个。接触到正信的佛法，这个才是慈悲心。这是关于见弥陀村一事，不知师父有无意识在中国和澳洲建立，外国的一些老人很关心这件事，听说现在马来西亚及中国浙江啊各有一个弥陀村，但每间均要早上4点起床，所以很多老人呢不敢去。请师父尽早确定地点，以便集资。啊，这是很好的意思啊。这个意思很好，做这些功德的事情啊，要年轻啊，我年岁太大了，现在没有精神体力来做这个事情，那我只是说明这个事情的重要性啊，跟你的意思一样啊。什么人去做呢？要有真正发心的人啊，发心啊来照顾老人，来照顾病人啊，这是很难得的一桩事情。在国内国外我都没有实际上去做这个工作，即使在新加坡也是李牧原居士听我讲经啊，讲到弥陀村这个概念啊， 他发心来做，也筹集了一些资金，但是这一年多来找不到土地啊。最初在隔壁这栋房子谈没有能谈成啊，洪公南老居士提供一块土地啊，非常不幸的这块土地他租给日本人，租约是30年，那日本人不肯让啊，我们也没办法啊。第三次唐城经营失败，我们在报纸上看到，也找过他们谈过啊，谈过很多次，最后那个地方是国家旅游的事宜啊，我们也没有能够谈成。所以这个事情找土地是3次失败。那最近李牧原居士在中国访问啊，他很快就会回来，他告诉我实在不得已呢，我们居士林呢那个旧大殿跟这个厨房当中还有一块空地啊，他决定把这块空地建成7层楼，那么通通都做疗房。这个地方呢他准备再加2层啊，往上面去再建2层啊。我说这样也好啊，把这个念佛堂讲堂啊，这个弥陀村的疗房呢能够集中在一起管理是比较方便一点啊。那么李居士告诉我图已经画出来了，本来是准备9月底就可以动工了啊，因为他的事情太忙了啊，特别是中国提出来我们合办培训班的事情，最近他在北京也是来谈这个事情，所以我想他回来之后可能就要动工了啊。那么我自己这个一生呢都是讲经教学啊，没有这些这个建道场这些经验的没有啊，所以希望呢有经验啊，真正发大心的同修啊，你们发心去做啊。澳洲确实很有必要啊，中国当然更是需要了啊。中国的这个老人呢，也不少啊。那么至于在澳洲呢，现在也有人想着在做啊，我听说资金啊还是有欠缺啊，这个地方呢在悉尼啊，在悉尼规模不算是很大，大概可以能够容纳1-2百人的样子啊，不是一个很大的规模啊，它的地只有1英亩啊，1个acre啊，我没去看过啊，他们把那个图送给我看过啊，我还捐了25万送给他啊，就是澳洲的钱啊，他整个建起来呀大概要250万的样子啊，现在还在筹款啊。那么外国呢建弥陀村，我们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能不能在那边常住啊，这个是我们一定啊要先想到的啊。马来西亚呢，那么前几天此地的早报啊都 刊登出来。哎，马来西亚是政府有一个银发族的计划。啊，所以银发族就是头发白了嘛，那就是养老嘛。他欢迎全世界的老人都能够到马来西亚去养老，欢迎全世界的人。哎，条件呢很好啊，如果是夫妻两个人啊，只需要在马来西亚银行存款呢15万啊马币。如果是一个人呢，只需要10万啊，所以这个数字啊不多，你就在马来西亚可以拿到啊永久居留啊。这个永久居留也是一个特别身份啊，并不是真的永久居留，但是也不是假的，你们想想我的话啊，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。他给你护照啊，马来西亚的护照，这个护照期限是5年，5年之后你去换护照啊，要拿银行证明给他看，哎，你还有这么多钱，哎，他就又给你5年，如果你的钱没有了，他就不给你了。如果你比如说我们一个人啊，这个银行存款永远保存到不会少过10万块钱呢，那就是每一次换护照他都会给你啊，5年换一次啊。所以这是不是永久啊，也不是假的就是了啊。那么这个存款呢是有利息的啊，所以这个利息大概可以供给你在马来西亚的零用钱啊。至于你在那边呢，你可以买一栋自己住的房子啊，但是你不可以在他那边工作啊，因为你已经退休了，年龄在50岁以上啊。如果夫妻两个人，先生过了50岁了，那太太还有30-40岁没有关系，可以一起住那边啊。所以条件确实很优厚啊，马来西亚这个房地产呢便宜啊。我们到那边去参观看了一下啊，如果说是买一栋房子，大概新加坡的钱呢10-20万就可以买到啊。20万新加坡的钱在新加坡没什么用处啊，在那边很管用啊，可以买一栋独立的房子，生活程度呢也相当的低啊。所以老年退休啊，这是一个理想的环境啊，尤其是这个东马啊，婆罗洲的面积跟西马几乎是一样大，但是那边的人口啊只有200万啊，可以说是地大人稀，养老的环境呢非常好啊。他们那边正在开始做啊，如果这个居住这些条件啊愿意到那边去养老呢，是一桩好事情啊。那么我们现在希望这个丹斯里李金友他在那边也参与这个工作，我们希望他的这个退休村里面呢建一个念佛堂啊，建一个念佛堂，来建一个讲堂啊。我还建议他呢至少要建4个小型的电影院啊，小型的啊，可以坐个50-60个人啊，就用那个大荧幕的电视就可以了啊。那么有人讲经的时候，我们播放讲经的录像带啊。 为什么要建四个呢？因为我们提倡多元文化。啊，这一间放佛教的，那一间放回教的，那边放基督教的，要平等嘛。啊，这样才平等。啊，你不管你信哪个宗教，你可以选择你自己的节目去看去，啊，去修学。这是怎么提倡多元文化共存共荣，就现在有些地区已经在做。